哈利路亚，我们在线上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者，以及我们松山基隆族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忙碌一天之后，能够继续聚集在线上，一起来聚会敬拜神，一起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学习。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小弟要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次数点男丁第一次数点男丁作为我们彼此学习的题目。我们先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旧约圣经161页，161页，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46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46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素，属西缅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以撒家的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属西伯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属便雅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属旦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属亚瑟的有俄兰的儿子帕杰，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于是摩西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2月初1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加德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5650名。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74600名。以撒家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4400名。希布伦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7400名。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0500名。马拿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2200名。便雅悯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5400名。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2700名。亚瑟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1500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3400名。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阿们。啊，感谢主！我们之前已经有分享过民数记的概述。那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章开始来分享，当这个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的第三个月，神带领百姓来到西乃山下来停留，大约11个月的时间，停留这么久，为的是要做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来颁布律法，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19章以后，就会开始看到神怎么样开始颁布这个10诫、律例、典章啊，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他们如何来拜神啊。可能他们在埃及400年哈，已经不知道怎么拜神了，甚至可能也不会拜了啊。所以到了立位记哈，也特别强调了5大祭，还有7个节期啊。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哈啊，就是神啊要百姓他们能够立起帐幕。立起帐幕就是要恢复一个拜神的生活，这个帐幕要必须按神的样式来建造，就是希望选民可以过着以会幕为中心和神旨意的信仰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来对照民数记的第7章第1节，就说到民数记的第7章第1节就说到，那时候他们立起了帐幕帐幕被建好立起来那是在出埃及第2年的正月初一所以我们可以对照这个时间点这个民数记的第7章应该是整卷民数记时间最早的时候所以民数记从第1章开始，它不是按着时间来记载因为第1章说到的是第2年的2月初一那立起帐幕是正月初一所以第7章应该才是整个民数记时间最早的时间点。那从这个民数记查考，我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直到了第10章的11节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10章11节。第10章11节，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阿们。自从百姓出埃及第3个月开始在西乃山下来停留，一直到隔年第2年的2月20号云彩才从法柜上的帐幕收上去，准备开始要起行所以在西乃的旷野停留了大约11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第1章一直到第10章的第10节这边就是在讲到当帐幕立起来之后要准备起行往迦南地前进要行走旷野路之前的预备所以我们从第1章到第10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预备里面有谈到很多信仰跟生活的部分要让我们知道信仰与生活是连结，是不可分的不是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信仰生活的连结在开始前进往迦南之前，要开始走这个旷野路之前信仰生活必须要先有所预备所以从第1章开始，就是神吩咐摩西、亚伦要来数点以色列的男丁。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的第1章，民数记的第1章第1节就说到第1节就说到 这个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来晓谕摩西，表示这个神要摩西来数点百姓，这是神亲自的吩咐，这是神的旨意，那就不可以轻忽，更不可以不行。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九节、五十四节最后的结论都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样照样而行，是照神的吩咐，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到了第二节继续说，第二节说要按着这个家世、宗族还有人民的数目来数点计算这些男丁，那这是神指示的方法。那到了这个第三节更加的说明，那要数的男丁他的范围是在哪里？第三节说到的要从二十岁以外，并且说到要能够出去打仗，所以今天为什么神吩咐摩西要来数点百姓，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组织神的军队，组织一个属灵的军队，为的是能够出去打仗。因为在旷野的路上有很多的敌人，要进入迦南之前必须要先胜过这些敌人，才有办法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如果从后面的查考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路中真的遇到很多的这个敌人很多的内忧外患譬如说外患有很多，像是这个摩押人这个摩押王就找着这个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要来欺负他们那也有很多的内忧，像十一章说到百姓当中有很多的闲杂人甚至大起欲心来影响百姓，也可以看到有可拉党的叛变甚至看到这个变质的先知这个巴兰应该是要说祝福的话，说神的话，既然却因为利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看到他的变质，甚至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开始发怨言经不起各样的诱惑，甚至没有信心，最后用不信的恶心来离弃神所以从以色列百姓这个旷野路的这个过程，就反映出我们今天奔跑天国路的路程也是这样有许多的内忧外患好像外在各样的困难患难甚至看到有时候看到教会内信徒的软弱往往让我们会因此跌倒失去信心或是工人的变质还是有很多异端的威胁很难去辨别最大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情欲很多的私欲心的不信和不圣洁这些就是背后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新约圣经256页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阿们这里说到这个我们虽然在这个血气中行事因为我们都带着肉体但是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是要与他们来征战不外乎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既然是属灵的征战就不是靠我们自己血气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当我们懂得靠神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的时候即使魔鬼的营垒再坚固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来攻破即使撒旦的诡计再多端 各样的异端不断的诱惑人啊，迷惑人啊，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啊，都能够让人啊来认识神，把他们的心意给夺回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啊，每一天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都在与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若没有得胜啊，我们就很难进入啊这个神为我们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这个神要求摩西来数点神的百姓啊，就是为了要来组织属神的属灵的军队啊，让我们能够出去打仗，得胜一切的仇敌，让我们能够安然丰富的进去神为我们应许之地，永生的天国啊。所以民数记一开始第一章啊，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要来数点百姓。那摩西怎么数点神的百姓来组成神的军队呢啊？以下我们就从第一章的记载提出几点的教训，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啊。第一个哈啊，要来组织数点神的百姓，组织神的军队啊。第一个要能够先选出族长做首领来帮助神的工人哈，要先选出族长做首领来帮助神的工人。啊，我们来看回来民数记的第一章第四节。民数记第一章第四节，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阿们。啊，要数点这个神的百姓啊，这个工作实在是非常的繁重，也很不容易的哈。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最后四十六节讲哈，这个光二十岁以上被数算的啊，就有60万的人呐，啊，有这么多的人，摩西、亚伦两个人怎么要如何来数点呢？哈啊，所以神在摩西、亚伦要数点之前啊，特别告诉他们啊，先从每个支派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当做这个支派的族长啊，目的就是要来帮助摩西、亚伦来数点百姓啊，来完成神的工作啊。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神不要我们单打独斗了哈。好像主耶稣要开始传福音之前，他也亲自来选召12个门徒，他彻夜祷告，他寻求神的旨意，最后选出了12个门徒啊，来一起传福音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哈啊，今天我们要完成神的工作啊，在神的教会里面，神不是要我们单打独斗啊，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啊，神不是看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丰功伟业，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同心，彼此帮助啊。所以神特别说哈，选出族长是要来帮助神的工人，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工作啊。既然是要帮助神的工人哈啊，这边就要学会和神的工人来同心然后啊。所以这边说哈，选出族长，这个族长哈一定要能够和这个摩西、亚伦同心啊，因为是一切都是要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啊。所以很重要，同心之前啊，要先学会谦卑虚己哈，不争名，不争功啊，不是凡事非我不可，也不是只有我才能够完成啊，大家都只是神的仆人啊，重点是要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主里来同心啊。当我们发现我们好像都想为主要大发热心，但是彼此却不能同心，彼此常常有纷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应该要安静下来，到底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合神的旨意，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还是我们在这个破坏神的工作哈啊。继续看下来哈，神说要选出族长，要帮助他，这个帮助这个摩西和亚伦，所以要彼此同心，还要学会完全的顺服哈，要学会完全的顺服啊，这是一种属灵的品德然后啊。所以从十六节有讲到哈啊，这个第四节一直到十六节哈，就记载了啊，这个每个支派选出来的族长啊，每个支派选出来的族长，到了十六节特别说哈，这些族长 都是从会中选召出来的，从会中哦，表示是特别来挑选的哈，是从会中拣选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对照《民数记》的十六章第二节，然后那边十六章第二节说哈，什么叫从会中选？说选入会中的哈，选入会中的都是那些有名望的好像这些这个可拉好像这个流变的后裔大丹虽然他们是有名望的，虽然他们被选入会中，但是如果他们不懂得敬畏神那一样没有用了哈。所以虽然好像可拉跟这个大丹一样，虽然是有名望被选入会中但是因为不敬畏神，想要求祭司的职任，甚至不择手段毁谤神的工人，想要夺权，想要自高到最后却被神给灭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要选这些族长是要被选入会中要有名望但是有名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敬畏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人不是只是看他有没有专业有专业很好，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有专业以外更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当叶特罗在建议摩西的时候说，你要选出千夫长百夫长来帮助你，选出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懂得敬畏神。好像在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一样当圣灵降临建立的教会，福音不断的兴盛，教会不断的发展，但是魔鬼会开始破坏所以开始教会当中有了纷争所以使徒说要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那这七个人选出来的必须要圣灵充满，有好名声是个有好的属灵的品德然后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这个要选出这个族长来帮助神的工人来完成神的旨意他必须要能够顺服然后有属灵的品德虽然有专业，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这个选出族长要来帮助神的工人，要能够彼此同心，要能够彼此顺服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阿们。这里说到工人的喜乐在于福音能够被传开，在于信徒能够同心合意，然后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彼此同心，才能够传扬福音，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托付但是往往阻碍我们彼此同心彼此顺服的困难就是人心的骄傲所以第三节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也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不是在做自己的事，而是要能够帮助神的工人完成神的旨意。既然是做神的工，既然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彼此同心彼此顺服，才能够真的来帮助神的工人完成神的旨意那要同心要顺服，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第六节以后就说到耶稣虽然是天上的神，但是当他知道他成为人的样式，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都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因为十架的救恩必须要完成即使受了这些苦，他也都甘心的顺服，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保罗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勉励我们，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传道的心，也不是以你的心，也不是以他的心，而是以耶稣的心，因为我们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可是当同工之间开始有纷争的时候，开始不能同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圣经的真理来检视自己，我们有没有与耶稣同心呢？有没有以耶稣的心为心呢？如果是这件事情，耶稣希望我们怎么做，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好比最近这个疫情的延烧，大家对于聚不聚会，对于到底要怎么样做，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学会回到圣经里面，大家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真的彼此同心，彼此顺服。还记得有一个传道同工前辈，然后也这样子常常这样跟我们勉励，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来服侍神，我们要找同工啦，好像摩西亚伦一样，先去找出各支派的族长来帮助他们。那找同工要怎么找？要怎么样找才能找到跟我们同心，能够彼此顺服的？这个前辈就告诉我们，就是要找会祷告的人。当这个人真的懂得祷告，常常祷告，他能够顺服圣灵，他也一定能够顺服神，顺服真理，那我们就能够彼此同心。尤其在这个末世，这个瘟疫的延烧，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近了，我们一定要学会在主里面来同心，顺服神的真理，来完成神的工作。第二个，这个神要选摩西来数点百姓，第二个是要他数点20岁以上的，数点20岁以上的。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说到，神要摩西来计算，计算谁？他说计算所有的男丁啊，表示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要被计算，表示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应当要来成为神的军队。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信仰状态怎么样，既然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要努力成为神属灵的军队，并且要成为神的军队。第三节说要数算20岁以外的，就是表示要20岁以上。为什么要选数算20岁以上的？因为20岁表示已经成年了，是身心都成熟，不容易被骗，而且是有力量的。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组织神的军队，更重要的就是要来找这个20岁以上，也就是灵性的成熟了。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哥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阿们。这边说到，保罗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保罗说，在神的眼中，在保罗的眼中，他们不过是属肉体的，是不能吃饭的，就是不能领受真理的人，又觉得这个真理好像太硬了，领受不下去，吃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些人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当中还有很多的嫉妒纷争甚至保罗说他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其实有的时候教会这个有嫉妒纷争 有的时候就是教会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教会都是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同作肢体的，应该照着神的吩咐彼此相爱。可是不但没有彼此相爱，最后还嫉妒纷争啊，那往往就会造成教会很大的破口和问题啊。甚至哈，保罗说这样子行的人哈，就跟世人是没有两样的啦。表面虽然是信耶稣哈，但是行为跟世人是一般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差别啊。因为保罗说哈，这样的人哈还是婴孩，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是婴孩，是不成熟的哈啊。所以这些保罗哈来提醒他们啊，来教导他们，甚至告诉他们哈，如果他们没有长大成人，还是一直这样哦，到了第八节就说哈，将来我们都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识。如果没有长大成人啊，没有不断的长进啊，到最后要如何得神的赏识，得神的奖赏呢？啊，所以今天哦，这个要成为神的军队啊，一定要成年啊，尤其是灵性上的成熟啊。那我们要如何成熟哈？啊，就要习练神仁义的道理哈，就要习练仁义的道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阿们。这边说什么叫做婴孩哈？婴孩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的哈。简单讲哈，就是对神的真理不熟练啊。什么叫不熟练啊？就是哈不明白，而且也没办法实践，然后啊，如果没有办法实践神的道理，那一样哈啊，在信仰上就是一个婴孩，就是一个灵性不成熟的哈。啊，所以这边特别说到哈，既然是这样啊，我们要长大成人啊，一定要能够习练啊，要把神的道理、神的真理哈习练的通达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好歹啊。所以要能够习练的通达，表示我们要常常去练习，常常去做了哈。啊，神的话不是只是一种理论啊，不是只是一种学问啊，神的话是生命啊，我们要真的去明白，要真的去实践神的话，才能够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才会不断的增长，才会长大成熟啊。当我们真的去实践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那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哪里还做的不足，哪里还需要再改变啊。如果我们不去行神的道啊，那在这个道理真的就这变成只是一种理论啊，生命都不会改变，就没有办法长大成熟。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哈，我们刚才有说到，他们在西乃山下停留了11个月的时间，在那个当中，神颁布的律法几乎听了一年神的话。既然都听了神的话，听了一年这么久，但是真的起行之后，在旷野路中，我们却发现他们还是常常发怨言，还是常常没有办法啊实践神的道理啊，所以遇到困难就发怨言啊，甚至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啊。所以要长大成人，要能够成熟成为神属灵的军队啊，一定要常常把神的真理来习练的通达啊。既然要习练通达，我们就先要有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这个读圣经，常常聚会，就是这样，要让常常有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然后靠着圣灵去明白，靠着圣灵把神的话啊不断的实践出来，然后啊，其实小弟也是一直在学习，也是一直在体会啊。我们常常都知道要彼此相爱，都知道这样的道理啊，但是有的时候啊，看到这些一些哈，实在一些人哈，总是会有一些自己讨厌或是不顺眼的人哈啊，有时候看到哈，是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不但不能彼此相爱，甚至还会彼此论断啊， 啊，还跟别人说啊，那个某某某怎样怎样，实在是很糟糕，然后啊，但是每次当小弟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好像又有很深的自责啦，我觉得明明知道啊，不应该这样讲，明明知道神的道理不是要我们这样，啊，可是哦，都觉得好像不吐不快了哈，不讲不舒服了哈，啊，总是到最后哈，被肉体给胜过了哈。啊，有一次小弟自己在读经的时候，那就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了哈，啊，那也就告诉我们哈，说你是谁啊哈？既然论断人啊，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当小弟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是觉得很扎心，也有很大的震撼啊。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我们才会论断别人，才会觉得别人不好，觉得别人做的不对。可是没想到，常常自己所行的也跟别人一样。甚至后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哈，有时候我们这样论断人，我们这样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没有办法实践神的道理。哎，好像我们也活得好好的啊，好像神也没惩罚我们啊。啊，保罗说哈，那是神在宽容忍耐我们，那是神给我们的恩慈，希望用神的恩慈来领我们悔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实践神的道理啊，有时候我们反而还会觉得对我讲的有理啊，你看我都平安无事啊，所以表示我都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吗？啊，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吗？啊，所以要长大成人哈啊，就要常常来习练神的真理。当我们越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困难。好像小弟觉得啊，彼此相爱，真的要去做的时候，才会觉得真的很困难啊。但是因为这是神的话啊，所以我愿意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真的祷告一次完后，还是对那个人没有办法谅解，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就继续祷告两次、三次。感谢主，很奇妙的哈。哎，当这样子一直祷告，有这样愿意追求的心的时候，圣灵真的都会带领。到最后祷告到最后，会发现，哎，为什么好像在看到他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讨厌了哈，好像还可以再进一步跟他说说话啊，跟他啊有进一步的互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要长大成人啊，就要去实践神的话啊。虽然不容易，但是神是圣灵成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这样子去行，我们的灵性才能够真的长大成熟，才能够真的成为神属灵的军队。第三个哈，要来数点神的百姓，来组织神的军队啊。第三个就是要能够述说自己的家谱啊。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当这个摩西选出族长之后，十七节以后就说哈啊，他们就召聚全会众啊，全会众就在那边聚集啊，要开始数点。十八节特别说哈，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阿们。今天要成为神属灵的军队哈，一定要学会述说自己的家谱。能够述说自己的家谱哈，表示他对自己的家谱很清楚了。他知道他是属哪个支派，他是属哪个宗族啊。尤其到第二章哈啊，各支派各宗族要回到自己的族啦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啊。所以保罗哈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那边特别说哈啊，他深知所信的是谁啦。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熟不心不清楚啊，我们对我们这圣经的真理心不清楚啊。好像保罗说的啊，当我们能够深知所信的是谁的时候，即使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困境，也不会因此失去信心，反而会因为深知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反而会因此更有信心，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能够述说自己的家谱，表示啊，他认同这个家谱，他的认同，然后，而且这个会认同，是因为他明白、他清楚，而且他也相信。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要组织神成为神的军队，我们一定要对神的真理、对教会啊、对这些共信之道要认同啊，要能够相信，然后啊，尤其我们的共信之道啊，这个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啊，这是早期的工人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让我们清楚，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的。 如果我们对这些共性之道，对这些神的真理没有办法认同的时候，尤其圣经说得很清楚，到了末后这种似是而非，这种这个异端会越来越多，尤其这个马太福音24章也说的，到了末后假基督假先知不断的起来，连这个甚至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包含传道在内，然后传道也是选民。如果我们没有认同这些自己的家谱，认同我们的信仰，认同这些共信之道，那在末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迷惑来离开神。然后好像最近这个疫情当中 有很多的假消息，然后因为假消息都会影响人的心，同样这个假的道理也是一样，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谱，对我们的信仰，对这些共信之道，我们是不是能够认同，我们是不是相信，是不是明白了。再来，能够述说自己的家谱，表示这也是一种传承，这也是一种传承。我们来看诗篇78篇第4节，诗篇78篇第4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阿们。这是亚萨的诗，然后亚萨特别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听我的训诲，听我口中的话。亚萨特别说，他要把神的事，这个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作为，要来述说给后代听，不将这些事来向他们的子孙隐瞒。为什么？这个信仰要传承，就要常常来述说。为什么会述说？表示因为他们自己有经历过，有体验过。这些起初，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些选民，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看到神的能力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旷野路，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所以他们在这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神，不断的去体验神。所以因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体验，所以他们知道神是真的，也把这样式的信仰，把这个神的美德跟能力不断的来述说给世世代代。有的时候小弟也会听到很多的信徒跟小弟讲，我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有接受宗教教育，只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大了就不来了。有的时候小弟也去思考，从圣经去看，有的时候虽然有在教会长大，虽然有接受宗教教育，但是我们没有陪孩子一起去体验神，一起去经历神，所以这些道理对孩子来讲只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学问，没有办法让他真的认识神，真的到体验到神，所以当长大自己可以选择的诱惑多了就离开了。所以要能够述说自己的家谱，表示这个信仰要传承，要能够传承，要述说，这个述说是因为我们去经历，我们去体验神。好像有一次，小弟的孩子跟太太，都会跟着小弟到基隆去，这个到基隆那一周就会跟着小弟一起去的。有一次晚上，这个有一天突然小弟这个 大女儿那时候3岁多，突然就在玩，突然就说，我们来打翻开以弗所书。小弟听到吓一跳，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以弗所书啊？他就说，你聚会说你有讲啊。有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孩子又问我太太，他说，妈妈，为什么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啊？我太太就叫他来问我。其实小弟听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感动的。有时候我们觉得3岁的孩子懂什么，但是其实他们都听得进去，他们也都明白。所以我们要从小，把神的话，神的道，来教养孩童，来让他们走当行的道，相信到老，他们都不会偏离。不只教导他，还要陪着他，一起去体验神，陪着他一起祷告，陪着他一起读经，陪着他，从圣经里面来经历，从信仰生活当中来经历圣经的真理，来经历体验神的存在。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神真的近啊，神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啊，没有什么比这个灵魂得救更重要啊。我们要学会啊，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时啊，能够成为神属灵的军队啊，能够这个成为神工人的帮助，能够灵性长大成熟，能够诉说自己的家谱，清楚认同而且传承。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168首，赞美诗168首。